健康成就未来，生命更加精彩，健康百分百。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届的健康百分百。在今天关于精神医学的话题中呢，继续要和您谈到的是关于问题性饮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调查显示，酒精的使用可以说是导致青壮年族群的死亡和失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每年大约有300万人的死因都可以归诸于酒精的使用，这大概占了所有死因的 10%。 从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饮酒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问题性饮酒对于个人身心的健康、家庭的安定，甚至是社会的安全，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进一步的来探讨问题性饮酒，我们就会发现会导致问题性饮酒的成因非常的多，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发展轨迹。通常呢都是始于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晚期，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是同侪的压力就开始尝试饮酒。那么在之后可能是因为必须要交际应酬，或者是受到失眠的困扰，也有的人是想要疏解压力，或者是想要借酒浇愁，那么就一步一步的增加了他的饮酒量以及频率，慢慢的就会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饮酒。当这样的情况逐步的发展，渐渐的生活都被酒精所占据，那么就会演变成难以克制不计后果的一种使用习惯了。不过很可惜的，从临床的数据来看，尽管这种问题性饮酒它的危害是非常的大，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大多数的个案呢都没有接受过戒瘾医疗的这种协助。会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有这类型饮酒问题的当事人，他本身并不理解饮酒的风险，同时也缺乏需要改变的动机。另外有部分的原因则来自于一般人对于戒酒治疗的不了解，以及对于它有效性的质疑。因此近年来呢，有关单位以及医学界也正不断积极的希望能够拓展各项戒酒资源，来降低问题性饮酒这方面的问题。一个理想的戒酒方案，它所涵盖的层面是相当广泛的，它必须针对患者的生理、心理甚至是社会面向的考量，并且还要能够根据个案不同的需求来提供个别化整合性的治疗计划。一般来说，对于问题性饮酒的治疗通常会包含三个时期，这分别是包括了急性期的脱瘾治疗、维持期的复发防范，以及在最后复原期的社会复归和帮助职业的重建。在对于急性期的脱瘾治疗中，主要是希望能够缓和个案因为长期饮酒所产生的在不喝酒时候会出现的戒断症状，同时也能够处理因为长期饮酒造成或者是合并的各种生理或者是心理上的健康问题。这个阶段的整个疗程大概是需要7到10天的时间。到了第二阶段的维持期的治疗，主要是着眼在强化整个戒酒的动机，并且希望能够整理出容易让个案发生再次饮酒的一些高危险的情境，并且要能够帮助个案强化各种对应的技巧，这样才能够减少问题复发的可能性。而到了最后的复原时期，重点是在强调个人角色和社会功能的重建，让因为饮酒而与社会脱节的生活能够重新的走回正常的轨道。今天的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是问题性饮酒，我是沈晴，感谢您的收听。